我们感谢主，昨天晚上主的爱向我们显明，感动我们的心。我自己会永远记得那个呼声，我的儿子为你们死了，你们不在意吗？你们无动于衷吗？但愿这个呼声成为我们这次夏令会整个聚会的呼声，不断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脑中出现。我们回应，我们要对父神说：父啊，我在意，我深深地感动，我要奉献我的一生来侍奉你，将你的十字架的大爱永远放在我的人生的中心。如果我们夏令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对这个呼声有了回应，我们这次的大会就是有属灵的成功。今天是主日，我们用敬拜神的心来听主的话语。我们继续想到神的爱子所爱的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爱主的人也爱主所爱的教会，我们也愿意效法我们的主来舍己的爱教会。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教会荒凉，是因为属神的人不够爱教会，不够关心教会。当我们效法主舍己的爱教会的时候，教会没有不兴旺的。求主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跟着主在他的脚踪上前行，在他所爱的教会中同心合意的来建立更美的、更好的、更合主心意的教会。我们今天来到第四个分题，就是建立教会的建立有许多的因素，我们要从《尼希米记》里面来看这些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当时在神的恩典之下，尼希米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他们如何的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一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好的领袖，领袖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尼希米是如何的一位领袖，我们看见他的第一个领袖的素质就是舍己。我们看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非常感动我们的一段经文。这是尼希米的见证，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我读出来：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当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工作。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有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于甚重。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们看见尼希米，他不但放下了波斯皇帝面前的非常高的官位，而且他被委任做省长以后，连续12年之久没有领薪水，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他是自己为了关心神的工作而自动的如此行。他这样做也影响了他的同伴。你看在这14节说，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不但他自己如此，而且在他周围的人和他一同工作的人受了他的感动感召，和他一样的行动，他们这样的舍己。为什么他提出那个原因？他说，我因敬畏神所以这样行。感谢神，一个舍己的领袖会感动许多的属主的人，效法他的榜样，和他同行，因为他与基督同行。我们也看见他为了有工作上需要的联系，每天有150人和他一起吃饭，这是他和百姓的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种联系。为了工作的缘故，他这样开放他自己的家，让那些和他同工的人常常在一起，不但是吃饭，我相信吃饭的后面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在那里有交通，在那里传达他从神的感动，他自己的心事。这样的一面吃饭一面的传达，这些人彼此的交通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核心的领导团。所以不但一个人做领导，从一个人变成了150人，他们都是有同样的心智同样的精神，走同样的路线。也这150人成了神手中的施恩的器皿。感谢神，教会有了舍己的领袖，必然有舍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先知撒迦利亚所见的异象，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在那个异象里面有灯台，灯台的两边有2棵橄榄树，橄榄树有枝子，橄榄树的油从枝子经过管道到了灯头，燃烧发光。那2根枝子是谁？在那一章末了的一段给我们解释，就是神所拣选的高摩的领袖。圣灵的油，圣灵的作为，圣灵的能力，通过这2根枝子发生作用，进入灯台燃烧发光。那就是他们复兴的一个意象，一幅的图画。这2根枝子非常的重要，是圣灵的油的通道。你看主耶稣写信给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他的信息是给谁的？不是给教会的，是给教会的使者的，让使者领受了主的信息，消化了主的信息，得着了主的信息，也遵循了主的信息，然后从他们的生命中来传达给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工作的方式管道，永远是如此。领袖是首先的接受者，然后传达给神的子民。所以领袖非常的重要，如果领袖没有领受，他传达什么？ 如果他没有被神建造，他建造谁？如果他没有被神牧养，他牧养谁？不但是传道人是如此，教会一切的各部门的起领导作用的弟兄姊妹都是如此。教会里面不是只有一个领袖，每一个部门都有领袖，每一个领袖有同样的路线，同样的经历，神用每一个领袖同样的途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建立教会基本成功的因素是在教会上面整个的部门里头兴起许多的真领袖，成为主施恩的管道，赐福的器皿。我们渴慕，我们渴慕能够做这样的器皿在主的手中。我们也祷告，恳切的祷告，求神在他的每一间的教会里面兴起，多兴起，继续的兴起这样的领袖。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领袖，只要他让主的恩典通过他，流过他，使他成为管道，他就是某一种的领袖。领袖是什么？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神作为的管道。什么时候你成了那个管道，你就是领袖；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做管道，你就立刻失去做领袖的资格和实际。我们需要属灵的资格，我们需要属灵的实际，然后神的实际的恩典就通过这样实际的领袖运行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为教会祷告的第一个对象，第一个要点，就是求神兴起各阶层在教会里的领袖。每一个层面都有领袖，每一个小组都有领袖，每一个团契都有领袖。需要主，需要每一个部门里面有人愿意起来，有领袖的追求的心，有领袖的舍己的心。让我们效法这位尼西米。尼西米所付的代价比我们中间任何的人所付的代价更多，但是还有一位比尼西米付的代价更大，就是我们的主，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他付了最大的代价来完成他的救赎之功，而教会就是这个救赎之功的事实的表现，我们都在其中。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如果我们为主有什么舍己的地方，都是因为主，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有一个传道人，他原来在银行做相当高的职位，后来放下做传道人。后来他讲道的时候常常说，我从前是银行的购机之员。常常这样讲的时候，一个弟兄就对他说，弟兄啊，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不要再讲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可夸的，无论你付什么代价都是恩典。而且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你付的代价越大，就表明你蒙的恩典越大越深，你将来蒙的赏赐也越大越荣耀。永远是这样，我们的主是一个好的主，不是一个鞭打奴隶的主子，不是的。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我们顺服他，是因为他的顺服里面有他的爱在里面流通。我们的顺服是他爱我们的通道，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的奉献是他爱我们的通道，顺服里面好像有牺牲，我们的奉献里面好像有舍弃放下，但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个 通道，这条的道路是蒙恩的道路，神最大的最高的最丰富的恩典是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奉献临到我们的身上，不但现在临到我们身上，也在永世里面永远在我们的身上。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发现咱们中间80多岁的弟兄姊妹好几位，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到他们的年纪，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让神使我们有永世的眼光来看，看自己，看自己的工作，看世上的一切，看主，看我们的侍奉，看教会。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得有个新的感受，一个新的感动，又感又动，我们就在主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新的作用，被神所用。最大的权力就是被神所用，最大的悲哀就是神不能用你，不能用我。我们再继续的看这一位领袖，他不放下他的岗位，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放下主给他的岗位。我们看第6章第11节，6章11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一个神所拣选要使用的人，一个要完成他的计划的人，我岂能逃跑离开神为我预备指定的岗位呢？不，我不逃命。他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结果呢，他没有丧失生命，反而得着生命。他为神准备好丧失生命，结果他得到了更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的赏赐的生命。哎呀，这是何等大的获得。不久以前我读了一本书，在我心灵里面留下一个很大的震撼。这本书是内地会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出版的，讲到英国的一个女宣教士，是一位医生，医药宣教士，是环球布道会的宣教士，就是 WEC WEC Worldwide Evangelistic Crusade 的宣教士，到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叶去，一方面医药帮助人，同时传福音。他的名字叫 Helen Rosevere， 他到刚果去工作，把他的心真是投入在工作里头，他放下自己，他把整个的生命都在基督里面送给那些本地的需要的人。但是后来有一天，一件最痛苦的事临到他的身上。这一位姊妹在他工作的地方被突人强奸，他的心破碎了。他回到英国，他心里想，我还要回去吗？我怎么能回到这样的地方呢？一个最痛苦的记忆的地方，他心里挣扎，他准备放弃。直到有一天，他再一次的了解到，体会到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意义。他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他完全放下了自己，他得到了主的医治，得到主的安慰， 他再回去，再回去。现在他70多岁，退休了。在不久以前，香港的各教会举行一个联合的拆船大会，他们特别请他做讲员。他的岗位神为他安排，虽然付了这样的代价，没有任何的人肯付的代价，他还是守住那个岗位。你想我们的主将来在他的国度中是如何的赏赐报答恩待这样的一位使女。我们看见尼希米，他为了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乐意付这一切的代价。我们再看建造城墙的工作的进行里头有什么因素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因素是分工合作。我们看见第三章全章里头，以色列人被尼希米分作44队，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在其中，每一个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都投入在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里面，没有例外，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这是总动员。今天建立教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一样，总动员，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得救以后不但做信徒，也做门徒，跟从主，侍奉主，见证主，与主同工。在圣经里面一个很荣耀的名称就是与神同工，神的同工。我们是谁？我们算什么？我们哪里配做神的同工呢？但是神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把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之分给我们，不但是给全世界侍奉的传道人，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完全的属神，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属神的。他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主用宝血所救赎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很自然的、必然的、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责任，就是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来奉献给主，来报答他的恩典，来被他所用。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进入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得那更大的恩典，更大的喜乐，我们的人生有更大的价值，我们立刻有一个更扩大的人生的意义。有一本书对我很有帮助，是宣信写的 A.B. Simpson 写的，书的名字叫 A Larger Life， 一个更广阔的生命。我们生命原来是很小，只和自己有关，自我中心，住在一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而又小、小而又小的角落里面。但是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进到基督的里面，得救的时候，那荣耀的基督的生命进来在我们的里面长大，长大多少，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价值、作用、贡献就跟着扩大多少。一个把自己交给主的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的人生的作用、贡献、价值、意义一天一天的在扩展，而且 他的这个扩展会影响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从他得到了挑战，也投入同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又被扩展。一个扩展的人影响另外一个扩展的人，他又影响其他扩展的人，一直在扩展。这是神的计划，扩展，扩展。神透过我们这样的奉献的心智来回报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的人生有无限的价值，让我们自己觉得惊奇，让我们自己觉得充满了喜乐满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神。各位弟兄姊妹，基督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是救赎洗净的弟兄姊妹，神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为你，神有一个 larger life for you， 只等你伸出你的奉献的手，信心的手来接受。接受不但是你的，又透过你影响别的人，这个影响的圈子越来越大，好像一块石子丢在池塘里头，那个波纹一直一直的扩散开来。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的计划。当你是你这样的投入的时候，立刻产生了许许多多同心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投入在其中，44队，结果52天里头完成工作，也就是那个绝对少不了的一个因素。有的人说教会不要大，大了就顾不了那么多的会友的需要，这个话有道理。但是有一种的大教会不怕大，而且越大越好，是什么教会呢？就是在那个教会里头有许多的团体，有许多的小组，有许多的工作，个别的会友投入在其中。每一个会友有他的那一个属灵的这个那个小组，在那里得到照顾，得到勉励，得到学习，得到栽培，得到训练。他不觉得在一个大的群众里面自己消失了。如果一个教会大到一个地步，在里面的人都消失了，那就不要大了。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它能够分组顾到所有的弟兄姊妹，那就不怕大，越大越好。使徒时代的教会两个中心，一个是在圣殿里面，那是传福音的地方，发生的事主要是在圣殿的范围里头，立刻全国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 high visibility， 福音需要一个很明显的可见性，让一般的人都注意到，他们都有机会听福音，那是圣殿的作用。但是还有第二个中心是家庭，使徒们在圣殿里，在家里，在那里工作，家里是栽培的地方，是弟兄姊妹交通的地方，是互相建立的地方，彼此关心的地方，彼此带到的地方，一同学习的地方。这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在这里以西米把它运用。在旧约时代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属灵原则的运用。第二，每一队都对着自己的房子来建造城墙，这是3章第10节给我们看见的。对着自己的房子的那段城墙的工程他们负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经济学。如果没对的人要走一段路程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工作， 那就来往费时、费神、费力、费精神，无谓的消耗，事倍功半。所以他们就在最方便的地方，与自己最接近的地方，而且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地方去做，事半功倍。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属灵的经济学，可以把它扩大，扩大的时候会应用在许多许多许多的事上。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布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需要用这个经济学来做，每一个人在他的家里带领他的家人信主，每一个人在他的同学中间最接近的同学带他们信主，每一个人在他的同事中间选定带祷的对象、传福音的对象，为他们祷告，找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就近就守就变，这是最容易做也是最有效的。第二个例子，有的教会有人信主了，信主以后很容易流失，但是当有些弟兄姊妹就分开，一个人负责一个人，一个会友负责一个新的会友，去为他祷告，去接近他，去帮助他，去关心他，那么这是最经济的办法。第三个例子，在天主教成立以前，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个制度，越来越普遍的制度，就是属灵的父母，英文讲是 Godparents。 在这个受洗加入教会的入生的父母之外，还有另外的人做他们的属灵的父母来照顾他们，那么后来慢慢的这个成流为形式，但是在许多的地方特别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受洗，受洗以后这个属灵的父母就为他们祷告，照顾他们，关心他们，所以有两对的父母来照顾每一个孩子。就好像在中国大陆每一个孩子有，他们说有三对老人家来照顾，不过呢那当然有问题出来就产生小霸王，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做得好，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就把小的新的一代在主的恩中、信仰中、真理中带起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见护士有护士团契，医生有医生团契，教师有教师团契，艺术工作者有他们的团契，我们看见有各种的基督徒的团契，这也是用这一个基本的属灵的经济学的原则去做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发现，在德国最早就开始了有这样的同行同业的基督徒的团契，为要向同行同业的人来传福音。比如说教师团契在1865年，130年前，德国已经开始成立。这邮政铁路的职工的团契在1890年开始，商人团契1902年开始，还有许多其他的同样性质的团契30多种。这都是在圣灵的主自己去进行组织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主非常的用这些 同行同业的基督徒团契，有了很大很大的作用。目前在美国，这个学员传道会，这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他们有一个大学教授的团契，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努力的目标，就是争取在大学里面教授可以向学生传福音的这个权利。他们在这方的努力已经有成效，我们感谢神，有许多的人有这一类的看见，结果呢，让许多的福音的团契、福音的机构就成立起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现象，有的教会历史学家把它这样的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教会历史可以分作两种的路线，一种的路线就是走社团的路线，就是教会成了一个社团，那么就在这个社团的里面去活动。如果一个时期是这样的作风为主，这个时期就是一个教会不增长的时期，而且慢慢缩小的时期，是一个死沉沉的死时期。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教会成立了许多的洞的管子、洞的团契、洞的组织，今天可以说就是福音的机构，一直的在推动福音的工作，向外、向外、向外。当这个运动明显的时候，在那个时期，这教会就是扩展的时期。这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这样静的时期，这样动的时期。我们看见神的灵在其中常常的引导，静了一段时间，动起来，动了一段时间所得到的成果，再把它投入到教会里面来，把它 consolidated， 然后再去动，动静动静，这样的配合起来，构成了教会历史的主流。我想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我们感谢神，在最近的30年来，华人的教会进入一个动态之中，有许多的代职侍奉的弟兄姊妹充足领受了异象感动，看见了需要，他们就投入在神引导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上，而且联合同样负担的弟兄姊妹来一起工作，在代祷上支持，在经济上支持，在人力上支持，结果教会就得到了一条一条的膀臂，这样的教会就三头六臂。感谢主，有许多的工作，当教会本身不能做的时候，就有福音机构起来，有专门的人才靠着主的力量，按照他们的意向向前做，同时得到教会的支持、代祷的支持、经济的支持，不把这些福音机构看作是教会竞争的团体，乃是看作教会的膀臂、福音的通道、神的作为的重要的一部分。当教会和福音机构这样的密切合作的时候，那个时期就是一个动态的时期，福音更加广传。当我发现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我香港服侍的教会里面来推动一件事，那就是把我们的整个教会的收入的一大部分放在本堂以外的福音事工上。后来我们到了把3/4的奉献用在本堂以外的福音事工上，只有1/4留在本堂。结果我们发现， 神的祝福越来越明显，会有越来越多，会有的奉献也越来越多。我们用出去的多，神给我们本堂的也更多。所以从我的经验里头体会到、学习到这个事实，施比受更为有福。何况我们是在基督的整个的那个身体之内，这样的互助、彼此的推动、彼此的支持，形成一个大的力量，神在其中带领、推动、完成一切。我们感谢主。我们再看第三，祭司参与，三章一节、二十二节、二十八节，祭司不是置身事外，他们也参与在其中。第四，女子也参与，女子在神的国度里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角色是一个极有贡献的角色。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如何的重视姊妹们，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保罗提到女使徒，女的使徒。保罗把这个函头名称加在这些姊妹的身上，还有在十六章第三节讲到这些人民的开始的地方，就提到百基拉和亚基拉一对夫妇先提妻子的名字，他们与保罗同工，他们在好多事上帮助保罗，是保罗宝贵的、他所欣赏的、他所称赞的同工。在那章里头，罗马书十六章里头提到十个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的心目中，他是何等的欣赏、重视姊妹们的工作和贡献。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把教会里的姊妹们拿去，剩下的是什么教会？你们想想啊，很成问题的，很成问题的教会。姊妹们是常常是教会的主力，他们爱主的心、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侍奉，而且常常是隐藏的侍奉，他们的摆上、他们爱主的心、他们的祷告，还有常常是弟兄们赶不上的。我要做一个见证，我在1957年开始教会里面的侍奉，原来我只是教神学。到了57年，主很奇妙地带领我到一个小教会去工作，50几个人聚会，而且呢，这个参加的人大多数是这个50-60岁的姊妹。我进去工作，有人认为我拣选错了地方，但是感谢神，他的引导没有错。这些姊妹，他们是祷告的勇士，他们的祷告真是用时间、用精神、用力量的，也有训练的那样的祷告。我相信那个工作继续的增长，继续的增长，到我退休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做了30年。我退休的时候有1200人聚会，而我在神的面前归功给那些祷告的姊妹们，一开始他们就做这个工作。那么后来他们陆续的过世，陆续的过世，但是神在兴起其他的人来祷告。所以回头看，我要感谢神，开始的时候赐下那般的热切、有信心、喜乐祷告的年长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可轻看姊妹们， 求神在各教会里面更加强姊妹们的作用和更贡献，兴起更多这样侍奉神的人。还有在第三章里面有好几处地方提到不同的恩赐的人，在神的计划里头，神的教会里头，每一样恩赐都要动用，都要发掘出来，都要训练，都要放入投入工作里面。与尼西米、以斯拉同时代的先知撒加利亚，他看见的那个异象，就是以色列中心的异象，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四章里头，那个灯台七个灯头，每个灯头七条管子连到油的来源，七七49条管子。那个49条管子，我相信是代表在教会里面属神的人的完全的投入，代表各样的圣灵的恩赐，也代表各样工作的方式，综合起来七七49，完全的完全，神整个的恩典的综合，在恩赐的那个丰富的分类里面和工作方式的丰富的分类里面，各样人才的丰富的分类里面，圣灵的组织的各样丰富里面，一个大的汇合，让这七个灯头明亮的燃烧发光。所以我们看见各样的恩赐要发掘，然后训练，然后使用，然后发展。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他又说，提摩太呀，要把我从前为你按手的时候就给你的恩所得到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不但有恩赐，还要按着时候眺望起来。每个人的恩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消沉下去，好像火就烧得慢慢的靠近熄灭。在那个时候，圣灵的恩典再一次的降临，眺望，让我们的恩赐的活泼起来，而且恩赐和那个属灵的品质配合起来，不单单是工作的恩赐，也有属灵灵性本质的恩赐，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6节所说的，从前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就是刚强忍耐刚强对不起，我也是想不起来，也是老的象征之一了。这些叫我们看见啊，这些不是工作的恩赐，是灵性品质的恩赐。这两种的恩赐，工作的恩赐，灵性品质的恩赐配合在一起，这样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已经发现自己有恩赐的人要注意，你的恩赐需要随时的继续的眺望起来，每逢你发现你的恩赐的作用减低的时候，在向神祈求神能够眺望，而且超过你原来的那个恩赐的表现，神能够。所以保罗说要饮于圣灵，饮于就是 drinking at the fountain of spiritual gifts， 我们好像到随缘那里尽量的吸引，尽量的饮取圣灵，就是我们的各样的恩赐的那个源头，我们常常来到这个源头，在那里饮取，重新的领受，重新的眺望，重新得到复兴，让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就眺望一次，每过一段时间眺望一次，一直走完我们今生的路程。神能够这样做，而且神愿意这样做，只要我们追求。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的为了你所爱的教会感谢你。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所爱的，我们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基督这样的爱教会，而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哦主啊，我们愿意体会你的心，你如何的看教会、爱教会，也求你帮助我们用同样的眼光来看教会，同样的心来爱教会。主啊，求你今天在许多地方的华人教会中做新的工作，主也在我们中间所代表的各教会里面做新的工作。我们过去一切的亏欠，求你赦免，求你遮盖，求你赐下新的恩典，新的圣灵的作为，新的看见，新的负担，而在这一切之上，新的爱主，爱主教会的心。奉主的名祷告，阿门。